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一路保守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继续借着这个平台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在历史当中行了何等奇妙的作为。主，我们实在看见你是信实的主，你也是立约的主，也是持守你自己所立的约。主，我们实在看见你跟以色列的百姓，你拣选了他们。虽然以色列的百姓时常软弱离弃你，但是你没有后悔，你仍然用你的慈爱来带领他们，你仍然用你自己的仆人来侍奉他。主，我们在这里看见南北两国都有很多在南国里面也有好王，但是在北国里面，我们看见都是坏王。但是主，你还是在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你还是帮助他们，好叫他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慈爱。主，我们是要看见你是历史的主，我们真的要夫妇敬拜你。主，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学习以色列的人的历史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主你自己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好叫我们看见你是何等奇妙的主，也让我们在这中间能够吸取教训，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快跑的来跟随你。主，你祝福我们，也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在行你的正道上能够继续来按照你的命令来遵守。主，你也自己亲自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都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学习那个历代志下14章到25章，历代志下，从14章开始。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可能会速度会快一点。犹大先是说到这个犹大国亚玛谢。亚玛谢是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的时候是25岁，做王的时间有29年。那么亚玛谢是个好王，但他不如他主大卫能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这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意坚定，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那么亚玛谢在远古杀了以东人10000，就心高气傲，与色列王约阿斯要相见战死。那么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曼抓住亚玛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撤回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富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子回撒玛利亚去了。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基拉阿拉杰叛党却打发人到拉杰将他杀了。他的儿子16岁，继续亚玛谢做犹大王。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24，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耶和华神借亚米他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人碰触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 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在以色列把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屠戮，仍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第15章，犹大国王亚撒利亚，16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这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了。这个亚撒利亚因为耶和华是叫他长大麻风，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到死了，他就只能住在别的王宫里面。他的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以色列国王撒加利亚，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只有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沙龙登基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谢杀了沙龙，篡了他的位。米拿谢做以色列的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死后，他儿子以加沙接续他做以色列的王2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加沙的将军以玛利的儿子以加背叛他，击杀他，篡了他的位。以加登基做以色列的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拉的儿子何西押背叛以加，击杀了他，又篡了他的位。犹大国乌西亚的儿子约旦登基做王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约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这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从这前面2章我们来看，就是说，虽然有的是好王，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秋坛都没有废去，是吧？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其实这个秋坛也是不讨耶和华喜悦的。第16章，犹大国王亚哈斯，约旦的儿子亚哈斯20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向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他的儿子金火，并在秋坛上、山岗上，并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许亚哈斯攻打亚兰王，并杀了他，把居民掳到基尔。第17章，以色列国王何西亚。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的王9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后来何西亚就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述。不照往年所行的给亚述王进贡，那么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派了军队把他抓住，然后锁紧，并且囚禁在这个监里，并且也攻打以色列全地，并把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整个城市围困了3年。那么何西阿第9年的时候，亚述王就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全部掳到了亚述，北国就此灭亡。 第十八章，犹大国王西西家。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25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西西家行是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亚述王希纳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的，金子30他连的。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库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西西家并且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也刮下来给了。但是亚述王并不满足，是吧？并且派了他的下面的一个将军叫拉伯沙基率领大军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拉伯沙基也口出妄言，说：“难道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他们的手吗？”是吧？就是劝这个犹大百姓要投降。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也看见亚述王他们也好像挺有策略的，在攻打的时候，先是就是劝你投降，因为投降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不投降，那只能再攻取了。那么这个到第19章，西西家王在这样危急的时候，就派了他下面的仆人，就是去求问这个以赛亚先知。当西西家听见上面的情况的时候，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叫加宰、以利亚、竟和书记、肖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穆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劫难、执法、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那么，以赛亚对西西家王的仆人是这样回答的：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是如此说：他必不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那藤牌到城前，也不出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便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个时候就说是耶和华，就西西家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是借着他的先知以赛亚做了上面的这回复，那么我们也看见神当夜就开始行动，是吧？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那么清早起来，有人看一看，全是死尸了。那么亚述王希拿基利就只能拔营回去，是吧？然后就住在尼尼微。一勒他在他自己拜的这个庙里叩拜他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亚德米利和沙利士用刀就杀了他，然后呢，杀了他之后呢，他们就逃到了亚拉利地， 他就是有一个儿子，然后就接续他做王。这个儿子叫以撒哈顿。那么从上面我们看见，当西西家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是吧？诚诚实实的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自己为他们征战，是吧？一夜之间就杀了18万5千人，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第20章，西西家重病康复。那我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是吧？我西西家，那是病得要死，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你当要留这个余命，余命就是说这个好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临死之前的这个，就是要向家人说的话，就是写在纸条上。”或者说给他的家人听，因为他这个病是必死的，不能活了。当西西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西西家好像非常的无奈，然后他就只能脸朝着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这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是吧？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跟以赛亚说：“你回去，然后告诉西西家说，他耶和华神已经听了西西家的祷告，也看见了他的眼泪。那么神说：我必医治他，是吧？”到第三天呢，之后呢，他就可以上到这个耶和华的殿里，并且也保证他加增他的岁数可以有15年，是吧？并且我要拯救，不但要拯救他，还要拯救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么以赛亚就用什么办法来医治这个西西家的病呢？可能西西家应该是生了一个疮，那么就取了一个无花果饼，是吧？贴在这个疮上，王就痊愈了。那么耶和华也甚至给这个西西家一个兆头，是吧？是亚哈斯的热鬼向前进的热云往后退了10度。那这是一个神迹，是吧？我们看见，就是说，天地这都是神造的，所以神就是好像让这个规律就是有点改变。然后西西家这个康复，这个病康复之后呢，就有巴比伦来了两位使者来见这个西西家。因为这个从巴比伦来的这个使者呢，是带了书信，并且也带了礼物来见这个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就听说呢，从巴比伦派了使者来见他呢。
小胡子卡住了吗？好吧，老师掉线了。等一下哈，大家安静等候。
他说的圣经是哪一部分？我没找到嘛。
讲王下，
他是应该是列王记下，他刚才讲的是历代志下，是列王记下。
那我怪不得我找到了，
是啊，他讲是列王记下，不是历代志下。
我打个电话给他，等一下。 然后你没有打开手，那个语音没打开，
听见吗？听见吗？
啊，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感觉刚才是说到这个，对不起啊，刚才是说到巴比伦来的使者。就说有巴比伦有两位使，就派了两位使者来见这个西西家，因为西西家因为这个重病之后就是康复了，那么并且送了书信和礼物来给他。那么西西家听说有使者从这个这么远的地方是吧，从巴比伦来看他，所以呢，西西家真的是很开心，他就把他。所有的宝库里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库一切的军器，都给他们看，甚至是把所有的这些财宝也让他们看。那么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西西家的确是因着自己的骄傲，然后就是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那么以赛亚先知就预言西西家。给巴比伦使者看的所有的财物，是吧？以后都要被巴比伦掠去，并且他所剩的粽子也要给掳到这个巴比伦王宫去做太监。第21章，那犹大国王亚拿西 马拿西登基做王，年纪很小，只有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那这个做王的年数应该是很长的。然后我们知道马拿西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王，是吧？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这些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并且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的王亚哈斯所行的，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且是他的儿子进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轨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呢是犹大人陷在这个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是被这个马拿西给害死的，甚至是把这个以赛亚好像说是放在这个很大的树，这个树是中间是就是是空的，然后把以赛亚就是放在里面，然后就命令两个人就是把这个树锯树的时候，同时把这个以赛亚也这个身体也锯断，所以这个马拿西真的是非常的残忍邪恶，是吧？所以圣经是这样描述，说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就说这个血是遍地都是。犹大国王亚扪登基的时候年22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两年，他的臣仆就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呢，就杀了那些背叛亚扪王的人，然后呢，立他的儿子约西亚继续他作王。第22章，犹大国王这个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只有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约西亚做王18年的时候呢，就是大祭司希利家在殿中找到了律法书，然后约西亚王听了律法书上的话呢，并施礼以服，吩咐臣仆叫他的百姓，就是百姓犹大众人都来听这个律法书上的话，是吧？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按照这律法书上的话去遵行，所以就看见耶和华是向他们发烈怒。神借着这个女先知叫呼利大对约西亚的臣仆说，约西亚听到律法书上的话，在我面前是自卑的，并且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神就应许这个约西亚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的列祖那里，并且神降在这个地上的一切灾祸呢，约西亚也不会看见。第23章，约西亚废除异教崇拜。王差遣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和所有的百姓一同上到耶路撒冷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心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预言，众民多顺从这约。 王吩咐大祭司希利加和副祭司并守门的，就是把将那些巴利和亚斯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这些器皿都从耶和华的殿里就是搬出去，然后就是在吉伦西，这个吉伦西应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外面，就是把他这个把这所有这些器具啊全部烧成灰，并且也不允许这个儿女金火献给摩洛，这是外邦人非常邪恶的一种献祭仪式。把从前所造的西顿、摩押、亚摩人可尔镇的这些丘坛、木盒也打碎砍下，并且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最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坛也撤回焚烧，打碎成灰。这主要是指这个丘坛，这个也给撤回焚烧，这是以往这些就算是好王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那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并且受逾越节，是吧？把上面所有的这些外邦人，就是这些偶像、这些器具全部给毁掉，然后在耶路撒冷就宣布向百姓宣布要设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是约西亚就是王啊第一次在就是能够做到设逾越节，以前的就是这些好王也没有做到设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并且交鬼的、行巫术的，并且家里有神像的，是吧？这一些可憎之物，约西亚也把他们全部除掉。所以圣经对约西亚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说呢，就是在约西亚以前没有一个王向他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守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的。在约西亚年间，那个时候呢，埃及法老王，这个法老王叫尼哥，要上到幼发拉底河去攻击亚述王。这个时候，这个约西亚不知道为什么去抵挡这个埃及王，但是当这个去抵挡埃及王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米基多被埃及王就是法老给杀了。犹大国王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就23岁，做王只有3个月，就被埃及法老尼哥这个锁紧起来，在那个哈马地的里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法老尼哥列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并且给他这个儿子改了一个名字叫约雅敬，是吧？并且就是去把另外一个儿子就是约阿斯带到埃及去了，并且这个约阿斯呢是死在埃及。第24章，约雅敬年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就背叛他。耶和华是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队一起来攻击这个约雅敬，毁灭这个犹大。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要将他们呢从自己面前就是赶出去。这个原因呢也说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 耶和华对这件事情呢是绝不肯赦免，也就是说，马拿西做了非常邪恶的，就是把先知啊，好多的先知都给杀死，所以耶和华神就是不肯赦免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把这个。所以才会把这个就是南国啊交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中，并且开始就是说后面很快就要巴比伦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再来围攻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南国的百姓呢，犹大百姓全部就要掳到巴比伦去了。后面是说到约雅敬死后呢。他的儿子叫约雅敬，继续他做王。啊，做王只有3个月。那个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的军兵呢，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约雅敬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巴比伦军队的对手，所以呢，就向巴比伦王投降。巴比伦王除了把犹大国中最贫穷的人留下，其他所有的人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了。并且呢，巴比伦呢立了这个约雅敬的他的一个叔叔叫西底家做王。那么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年是21岁，做王也有11年。第25章，耶路撒冷开始沦陷了，是吧？那西底。就是西底家做王第9年的时候，开始背叛巴比伦。那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有3年的时间，那城里有大饥荒。加勒底人做出西底家，这个加勒底其实这些人就是巴比伦嘛，是吧？在西底家眼前呢，抓住了西底家，然后在他的抓住他的时候呢。同时也抓住了他的所有的众子，并且呢杀了他的所有的众子，然后呢就是挖了这个西底家的眼睛，并且用铜的锁链呢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是吧？巴比伦王这个是19年5月初7日，他的护卫长这个叫尼布。沙拉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用火呢焚烧了这个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且所有这些大户人家的房屋呢并且这个四围的城墙呢全部给烧了，并且毁坏，是吧？这个时候呢，只留下最穷的一些人，那这些人呢，就是继续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然后呢，巴比伦王就列基大利做犹大省长，是吧？7月的1日，以实玛利带着10个人，是吧？来到基大利，来杀了基大利，并且把和基大利在一起的一些就是巴比伦也给杀了。所以呢，这些人因为杀了这个基大利之后呢，他们就非常害怕。然后呢，就也担心这个巴比伦要报复，所以呢，就逃到这个埃及去了。所有这个列王记下，就是14章到25章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这样过一遍。后面就是。我们看，做一个小结吧。 因为这个《列王纪》下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是关于说到这个南北两朝之间的所有的王，所以内容也比较多。那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小结呢，就是便于我们就是能够更好的能够记住这个《列王纪》下再说一些。什么的主要内容是吧？那小结是这样，就是南北两朝，我们看见都是非常的腐败，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好像很痛心，是吧？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君王的腐败，是吧？是很痛心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天上的君王是如何的胜利，也就是说。地上的宝座倾覆了，但是天上的宝座仍然永远坚固。北国的败亡，本书所在的北国的经过呢，共经历了九朝，既有19个王，其中只有耶户好像是有为之君，其余的总，当然他就是耶户呢是。除掉了一些偶像和一些不好的风气世俗，就是可惜呢，也没有脱离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是吧？其余的我们看见都是腐败、道德堕落，是吧？人既敬拜偶像，忘记神，心目中无神，计划中也无神，盲目不见神的手，硬心不听神的话，是吧？眼瞎耳聋。刚愎、强项，不接受先知的训诫，离开了真理的正规，对信仰的态度是吧？也如先知何西阿所说的那个淫妇，既如此行不义，阻挡真理，敬拜巴利，远离神，滥用并错用信仰，甚至无所谓信仰。以致人心、社会与国家见黑暗腐败，不肯死守。越虽然过了九朝，到了何西阿为第九朝的时候，也就是仍然被亡于这个亚述。北国是自公元前880年亡于公元前611年。共经历了269年，然后立了九朝19个王，其国政我们看见是非常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南国呢，虽然比北国呢好一点，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南国当中呢，有一些王是比较好的。其中有8个王是好的，是吧？其中特别是说到那个，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和约丹，是吧？这几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失败之点就是秋坛都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就是说，是不专心，侍奉神，是吧？所以，当他们不专心侍奉神的时候，就没办法蒙神的悦纳。这些王呢，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根本的原因。当我们看世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几时远离神，人心皆黑暗，社会皆。就是动乱，敌人、外敌呢就来侵略，是吧？并且好像有这个亚塔利亚这样的篡位叛乱，是吧？亚哈是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行可憎的事，是他的儿子惊火，并在秋坛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是吧？虽眼看以色列国被掳到亚述，但也仍不以为戒。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大国 后来这个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虽然这个以色列国是亡于亚述以后呢，这个犹大国呢又好像延长了100多年，是吧？当然这中间主要因为有好王，特别是西西家，他是一个复兴的王，并称为最贤神者，并且招募了犹大，是吧，以色列的两国的百姓，并且也同时有受过逾越节，并且祈祷。我们也看见西西家祷告的时候，一夜之间就是这个亚述军队有185000人就被杀死。我们看见神的确是听了西西家的祷告，也多有这个先知的辅助，是吧？大先知是有以赛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耶利米，流泪的先知，也为他的国家，也为以色列犹大国就是多多的祷告流泪。所以我们看见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知，好像弥迦、拿鸿、哈巴古书等，是吧？就是虽然这个神也差遣了这么多的先知来帮助这个犹大国，但是最终这个国家的好像这个命运最终还是成人，就是灭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里，是吧？特别是最后三个王，是吧？这三个后面三个王的确就是说都是非常的混晕。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到最后不单是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神城，是吧，这个圣殿也被焚烧，是吧？所以我们看见最后耶路撒冷的是荒废了70年。那么被掳70年之后呢，神又怜悯这个犹太人，就是又让他们回归。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和犹大国他们的最终的这个结局，真的是让我们好像觉得惋惜，因为他们是在神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之地是白白的赐给他们，但最后他们就是被掳到这个外邦去，是吧？当然这是神，也是神的命定，因为神曾经是跟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是跟他们立约的，是吧？就是说他们如果在住在这个迦南地，如果是守约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那神就会祝福他们，但如果他们是违约的话，那神就要咒诅他们。所以我们从这个南北两国这个历史来看，神的确是信实的神，是吧？所以神也持守他自己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从这个南北两国的结局来看呢，就是说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境界，因为历史成为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宝贵的教训。好，那应着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去就请徐勇分组有讨论题，已经有三题已经发在这个就是群上面，大家可以围绕这三题来讨论。如果其他弟兄姐妹要讨论其他的内容也可以，好吧？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
好，